兄姊妹早上好，早安啊！我们很开心再一次回到主的殿中，一同来敬拜啊，也来操练彼此的服事啊。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啊，我们特别为正在发生的这个山火来求神怜悯。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我们再一次回到主你的殿里面来敬拜。主，也求主你来悦纳我们面前每一个人摆上的敬拜，也求主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你，我们仰望主你来带领和看顾。主，我们也纪念此时在New South Wales 的这个森林的大火，主有几千个的那个救火的那个队员在那里工作。我们求神你来帮助他们，来保守他们，也求主更加求主你来敞开你天上的那个窗户，可以让雨水可以降下来，因为实在是干旱了颇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求主你来怜悯这个大地，来祝福这个大地。我们恳求主用你的恩手来降下这个一场大雨的时候，就可以来控制那个灾情，也让这个火灾可以得到控制，也让这个干旱可以得到缓解。主，我们求主你来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祝福。我们再一次将以下讲到的时间求仰望主你的保守，我们求圣灵在当中来亲自祝福台上不配的器皿和我们台下每一个来听到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来恩待，祷告祈求交托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就来继续的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22章啊。那上个礼拜讲了是20章，约书亚当设立了六座的陶城啊，也在21章里面指定了48座的城邑给利未人来居住啊。所以这些事情都办妥了之后啊，该设立的事情办妥了，现在就差遣河东的2个半支派啊。哪2个半支派？就是流便人、加德人2个支派，加上半个支派马拉西支派啊。流便、加德、马拉西啊，我们简单一点容易记，就是刘加马啊，刘加马容易记一点啊。2个半支派人要回去，并且能够再吩咐他们来祝福他们。那这一章的经文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如果我们手上有圣经，我们打开约书亚记的第22章啊，约书亚记的22章第2节到第9节啊，这里讲得很清楚。约书亚招了流加马的人过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弃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且守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所当守的。那约书亚是在赞赏这2个半支派的人啊。后面继续来，他说：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们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只是要切切地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遵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地侍奉他。那这个是约书亚对他们的嘱咐啊，对他们要回到河东去的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嘱咐。那么6到8节，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帐篷去。约 稣啊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的财物，许多的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的衣服啊，这都是战利品，他们打仗打赢的战利品。那么回到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得来的物与众兄弟们同分啊。那这个是期望，这是约书亚对他们提出了期望，你们得到的东西回去给你们后方的人一起要分，大家都有份啊。那么于是刘加玛他们两个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啊，他们是在迦南地，在示罗这个地方最后祝福他们。示罗是在河西，所以他们离开以色列回到他们所得为业的基列地啊，基列地就是河东之地啊，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了的得了为业之地。所以这两个半支派他们表现不错啊，所以约书亚很赞赏他们，也祝福他们，也对他们提出了要求。他们其实也很开心，接受了祝福，就欢欢喜喜的打道回府，回到他们在河东已经分给他们的地。所以一切都看似美好，然而这个事情并不都是美好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约书亚约书亚记22章那么里面记载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美丽的误会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来看看这个误会是什么啊。第二章的10到12节啊，刚才一直带我们一起来读过啊这几节的经文。那么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就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就在约旦河东筑了一座坛啊。那个坛看了很高大，应该是那个坛它建得很高啊。那么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在靠近约旦的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属他们这一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当时的中心啊，当时的中心的那个城市，所以就商议要上去攻打他们。你看这个事情，以色列人刚刚接触战争，刚打完仗，大家都分好地，打道回府，开开心心，却是马上就因为这两个半支派筑了坛，他们又要发动战争。你看那个情形是瞬息万变，对不对？瞬息万变，不可捉摸啊，不可捉摸。我们来看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做的事情啊。这两个半支派他们虽然遵从了当初摩西面前的承诺啊，这个他们的承诺就是摩西要求他们所有的男丁都要过去约旦河西去打仗，打完仗之后弟兄们都得到了地之后你才回来啊，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啊。所以他们就回到河东啊，现在回到河东去啊。那么河东跟河西在地理天然上呢就被约旦河隔开了，对不对？有个约旦河隔开了啊。我们中国有河南、河北啊，这里有河东、河西啊。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个是他们做了一座坛的，实际上就是他们是一个坛。这个坛是约书亚以前在以巴路山做的坛，他们在以巴路山重申律法的做了一座坛，对不对？那个坛就类似于是这样啊。类似于这个是这样，就是有个没有凿过的石头，筑了一个高一点的一个石堆作为一座坛啊。我想他们这一次筑的坛可能是类似于这样，在筑了一座坛。那么这个坛筑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坛写的是筑在河西，就是说他们想回去河东，但是还没有过河的时候呢，就在河西的地方筑了一座坛。那个坛应该是很高大啊。为什么要筑得很高大？因为给河东的人一看，一眼看过去看得很清楚啊，在对岸一看看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一件事呢，无疑就给他们 跟其余的支派之间的一个合一和共同的敬拜，就留下了一个缺口啊，留下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天然的屏障所隔开的，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一个约旦河把它隔开了两边啊。当时合法的敬拜场所是在河西的示罗啊，示罗是当时的合法的敬拜场所。但是现在他们撤离回家，回到河东去，他们来到了约旦河边，他们对于将来有所担忧啊。他们担忧什么呢？他们担忧将来河西的人可能不认他们。河西人过了几十年或者过了一百年之后，河西人可能不认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擅自的在河西里面就筑了一座坛啊。那这个坛据考证可能是在基甲附近，因为他们最早过约旦河是在基甲，那里最容易过啊，所以很可能是在基甲附近筑了这座坛。那个坛比较高，所以在河东就一眼就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他们做这个事情没有跟河西的人商量过，他们自己就做了这件事啊。但是这个做法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古代近前的以色列人都有一个筑坛的习惯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就知道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他们到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筑坛的习惯。筑坛通常是为了献祭，是为了敬拜啊，他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这个筑坛的做法啊，并不是简单的堆一堆的石头这么简单，而是一个他们是否愿意遵守一个中央圣所敬拜的这么一个规定啊。因为以色列人在律法里面有很清楚的规定，在申命记的第十二章啊，这里其实讲得很清楚，在申命记的第十二章啊，这里有提到，摩西有提到，他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们哪一支派所选择的地方，你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所一切所吩咐你们的啊。所以以色列人所敬拜的场所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私意想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啊，他们必须是在耶和华神所指定的地方来献祭和敬拜。比方说他们刚刚进迦南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敬拜的地方是在基甲，那么现在他们打完仗了，那个敬拜的地方是在示罗。所以现在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要回去，回到河东去。那么现在约旦河成为他们一个阻隔，地理上的阻隔，要他们回到示罗去敬拜，那这多少都会面临一些困难，对不对？面临一些阻隔上的困难。所以很自然，当这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边筑坛的时候啊，在其余的十个支派看来，他们就认为你们是想私设敬拜和献祭的场所，而这个在以色列人看来是不可以接受的啊。那这个是对耶和华命令的一个违抗和悖逆啊，而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犯罪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会给以色列的整体全体的人民带来灾难。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很自然的想法。而且根据申命记十三章的记载的条律啊，申命记律法书的十三章的记载，对于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城，若有某一个的城的人敬拜假神的话，那么这一群人以色列人应该将他们除灭， 那就是在申命记十三章里面的记载啊。那么事实上他们当中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违背耶和华命令的事情。这里特别讲了两件事啊，第一个是巴利比尔的事件啊。那么巴利比尔是一件奸淫的事件啊。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在旷野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在民数记的二十五章的记载，发生了一件奸淫的事件，然后神就用瘟疫来惩罚当时的人，所以这个事情要借着非尼哈，这是非尼哈是亚伦的孙子，是以利亚撒的儿子啊，他用枪刺死了这两个人，所以当时就终止了这个瘟疫的传播。这是其中的一件事，这个约书亚经里面有提到。那么第二件事是雅干的事件，那这个是约书亚记的第七章里面讲到的啊。那么雅干因为违抗神的命令，所以结果是让全体以色列人受害。那么结局就是将雅干和他全家人用，当时是用石头打死，并且焚烧，所以将这个恶从这个以色列人除掉啊。这个是约书亚记第七章的记载。那么这两件事都算是以色列民不久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为了不连累全体的以色列的会众被惩罚，若是发现有私设敬拜、私设祭坛、敬拜假神的这样的情况，那么以色列人就会群起而攻之，将这个恶除去啊。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很自然而然的想法。所以当他们听到两个半支派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啊。那么为什么说是一场误会呢？第一是因为双方没有沟通啊，双方没有沟通就已经先入为主的对对方下了某一种的结论啊，并且基于这个结论而采取了一些的行动啊，所以这个是误会。为什么是美丽的误会呢？因为他们做这个事情的原意是好的，但是因为缺乏沟通，所以就导致了彼此双方在这个事情上的敌意和误解。那么河东支派的人很先入为主的认为，对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回去，他很先入为主就认为将来河西的人可能不认我们，他可能认为我们跟耶和华神无分，所以基于这个想法，他们就单方面的就采取了一个逐坛的行为，而且没有跟当地的没有跟以色列人商量。而河西支派的人看到这个坛，他也先入为主的认为他们是要拜偶像，是要私设祭坛和献祭啊，这样做会让神的惩罚临到所有的以色列民，他们因此很气愤，所以就单方面的决定他们要上去要攻打他们，攻打河东支派。所以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是很容易产生误会的啊，是非常容易产生误会的啊。那有一个戒酒的中心啊，他很想跟那些醉酒的人来戒酒啊，所以他就请了那些人来到他们的中心，就为他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啊，跟他们修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啊。他要用两个玻璃杯，一杯放清水，一杯放烈酒，二锅头，比方说啊烈酒，然后呢，他们就同时放一只活的蚯蚓在两个杯里面啊。好，隔了三分钟之后，发现那个放清水的那个杯子里面那个蚯蚓还在使劲儿的到处动，而三分钟之后放烈酒的那个杯里面那个蚯蚓就一动不动了。然后那个做实验的人就是给那些学员看，你看这个实验能证明什么，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 大家都不做声啊，好，就说这个实验很成功，证明了什么？那忽然后派有一个人说，那这个实验证明了我们常喝两杯，我们的肚子里不会长虫。所以你看，一个很简单而明显的试验实验，就会可以让人可以产生一些误解，对不对？可以让人产生误解。那么同样，人与人之间是很容易产生误解的。那么以我个人的经验的观察啊，那教会里面所出现的问题，九成以上其实都是误解啊。那么真正心怀恶意的人是很少见的啊，真的是很少见啊，大部分都是因为是误解。如果双方愿意心平气和的、比较坦诚的来沟通的话，那99%的可能性呢，就可以解决。那么双方的关系呢，就可以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啊。但是问题是因为人的罪性的缘故，很多时候大家不太情愿沟通啊，特别是当大家有情绪的时候啊，他不愿意去沟通啊。所以就任由这个关系恶化，甚至会关系破裂啊。所以如果双方有误解，彼此不沟通的话呢，就会留下极大的余地，给魔鬼撒旦在双方之间单独的工作。但是单独工作的时候，其实双方都不知道，哎，他们其实双方都不知道，但是魔鬼他一定在工作啊。因为魔鬼撒旦总是在破坏主耶稣的工作啊！我们知道耶稣来是为了让人与神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和好，对不对？这个是耶稣自己的工作，而魔鬼反过来是安度啊，反过来是安度耶稣的工作啊，就是破坏耶稣的工作。魔鬼反过来就是想让你们的关系破裂啊，越破越好，越坏越好。那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来沟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堵住一些的破口，消灭这个魔鬼撒旦做工的余地，然后让双方可以重新建立关系。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的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经历啊，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一次非常好的一次的学习。我们学习什么呢？我们就在学习沟通啊，学习沟通。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眼他们之间的沟通啊，所以我讲的是美好的沟通啊。所幸的是，这河西支派的人，他们在兴师问罪之前啊，他们做了一件事啊，他就是以色列人先差遣了有见识而又忠心的祭司啊，腓尼哈啊，腓尼哈是当时的这个祭司的领袖，以及河西以色列十个支派的首领啊，所以他们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啊，由祭司带领十个支派的首领，前往这两个支派当中去调查。那这就是一个沟通啊，他们先去调查。那么这个也符合旧约律法里面所讲的一个条律啊，律法里面申命记的第13章这样讲，这样提到，他说：“你若是听说有这事，这个这事就是指悖逆神的事啊，拜偶像的事，就当留心，并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看是否真有此事啊。”这个是摩西律法的规定啊，不能随意下结论，要先去调查。所以这个代表团很可能是在约书亚和以利亚撒的劝说之下成立的啊，这个是我自己的推测。然后呢，就派他们去到河东去实地的考究此事。他们到了河东去啊，他们到了河东去，首先啊，那他们人多啊。他们十个支派，那边就有两个半支派啊，他们人多啊。他们到了河西河东去，他们首先对两个支派进行了比较武断 也比较严厉的指责啊。那这个从约书亚记的第十六节，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和十八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十六节，他们过去就说，他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当然指河西的十个支派的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所以他们是在指责河东支派的人。那么第十八节，他说你们今日竟然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背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他们看到河西的人过了河东去，对他们是很不客气的啊，他们就是在指责他们这个行为啊。他们指出这个施设祭坛是一个大罪，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啊，施设祭坛献祭这是一个很大的罪，会隔所有的以色列人，不单是河西河东的支派，河西的支派也会一样，所有的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还列举了两个历史上最近发生的事实，我刚讲过，一个是巴尼比亚的事，这个是在旷野发生的，当时会导致了大的瘟疫啊。第二件是雅干的犯罪啊，这个是导致爱城的失败，这都是不久前所发生的两个惨痛的教训。所以他们过去就指责他们，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解决的方案说，如果你们觉得河东这个地方不好或者不方便啊，不利于他们对真神独一真神的敬拜的话，你们可以搬到河西来，你们可以搬过来在我们当中居住。这是他们当时所提出的方案，你们觉得这边不好，你搬过来吧，我们这边给地方你住。所以神的选民对上帝的敬拜，这个就超越了他们地上的一个福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从河西支派他们的那个反应可以看出，他们以色列人展现出了一种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为了保守这个信仰的纯正和防止弟兄姐妹犯罪，所以说展现出了一种属灵的一种敏感性啊，属灵的敏感性可以从他们的这个表现里看出来。另外他们也认定这两个支派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他们是我的弟兄，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也看他们跟我们是一体的，也看他们的犯罪也是跟我们有关联的。所以从他们的这个反应里面可以看出这两点，一个是属灵的敏锐性，一个是他们仍然认为河东支派跟我们是一体的。但是河东支派面对这个河西的他们的代表团的很严厉的指责，他们也感到很委屈，他们也感到很震惊啊。所以这个委屈和震惊可以从下面的这一段话上可以看出来啊，可以看出来。好，我们不如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啊。在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啊。这是河东支派他们的申辩和回应啊，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预备起，大能者耶和华，大能者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赎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位你和你们这流便人、迦得人的交界， 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的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那个我们看到，这是河东支派的人对他们批评指责的一个回应，对不对？他们在申辩他们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啊，他们在申辩他们自己这样做是这个租的这个坛只是作为一个证据啊，作为一个 witness， 作为一个见证，以证明他们跟河西的以色列人是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都是敬拜耶和华的人。所以他们跟河西支派是一体的，都是敬拜同样的神。所以二十九节他再次重申，他们根本没有背逆耶和华神的意图，大能在耶和华，大能在耶和华，他们三呼耶和华的这个名啊，再一次澄清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因此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筑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防止将来河西的人说他们，你们跟耶和华神无分，你们不要来到我们这边的圣所里面来敬拜。所以他担心他们的子孙将来被排挤，对不对？他们担心这个啊，担心他们的子孙在信仰上不被对方承认，所以他们就筑了这个坛。他的目的是为了显明他们跟河西的以色列人有同样的权利，他们是同样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同属一个信仰的群体，这是他们做这个事的目的。所以你们看，调查团代表团的人过来是为了寻求这个与对方的合一，而这两个半支派他筑坛的目的，他不是为了另设一个敬拜柱心，也是为了与对方的信仰认同，有一个合一的一个信仰。所以你们看，原来他们的心思意念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们的想法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一个合一一致的一个目标。但是呢，问题是出在他们没有沟通啊，彼此没有沟通，彼此错解或者是误解了对方的意图啊。可见在人员之间的沟通，良好的沟通是何等的重要。当一个人在面临这个责难的时候啊，面临被别人批评的时候，他要很温柔很理性的回答别人，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我们看了这一次双方的沟通，其实都有的有得称道，有可以称赞的地方，有可称道之处啊。我们先看到受指责的河东那两个半支派啊，他们比较冷静，他们尽管被人指责啊，他们能够很冷静的很理性的那再一次的确认耶和华是大能神，他们没有反过来指责这个河西的弟兄这么鲁莽，河西的弟兄这么武断，下结论来批评我们，他是能够很理性的很冷静的能够解释他们这样做的理据啊。那这是河东支派他们表现很好的地方。那么河西支派他们是指责人的一方啊，不指责指责人的那一方啊。那么他们当他们发现他们自己误解了别人，比较鲁莽这个批评了对方，他们明白了之后，他们没有嘴硬，没有死撑啊，没有死撑的面子放不下，他们结果都放下他们自己，他们愿意去接纳对方 并且呢以此事为美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沟通就得到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荣美的一件事情啊。美好的沟通就导致了美好的结局。那么这一章的最后啊，31节到33节，这里看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对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人说啊，他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在你我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就是说他承认自己是鲁莽做错了，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了耶和华的手了。祭司非尼哈与众首领就别了离了流便人加德人，从基列地回到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都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就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德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那这是一个美丽的结局。所以美好的美丽的误会最后那成为了一个成全了一个美好的结局，那这个都是通过沟通所得来的。好，我们这件事看看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学习啊？今日对我们的借鉴啊。那透过这件事我们有几样事情可以来反省啊，有几样事情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啊。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持守上帝给我们的界限啊，我们持守上帝给我们的界限。那这两个半支派啊，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得的地呢，其实不属于应许之地的范畴啊。他们住在河东啊，那么河西是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当时他们就凭自己的喜好，看这个地方很漂亮，很肥沃，他们很喜欢这里，所以他们就要了这块地。但这个地跟应许之地被一个约旦河所隔开，那这就为双方的信仰的合一带来了困难和挑战。尽管河东的支派他们跟其他的十个支派一起，他们完整的参与了整个迦南地的征战的过程，但是他们要离开迦南地回去河东的时候，他们还是担心将来他们的儿孙不被对方接纳，不被对方承认，甚至会被排挤。你看这个事情就造成对合一本身造成了影响。那么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啊。亚伯拉罕曾经神应许他会自己生一个儿子，但是他没有等到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就已经透过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那么上帝明说这个以实玛利不是上帝的应许之子，所以这个反而成了他真正应许之子得产业的一个障碍，因为这个不是神所应许的。所以唯有照着神的心意，照着上帝的心意，我们凭信心征战所得来的，这个才是真正蒙福的产业。那么河东之地，他们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喜欢河东，住在河东，但可惜的是那个地实际上并非神的应许之地。那么后来历史也证明河东之地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是最早被亚述人所消灭啊，他们是最早消灭的那个两个半支派。这是第一个，我们持守上帝给我们分给我们的界限。第二个，我们要看看那个信仰群体的一个整体性啊，信仰群体的一个整体性。那这个事情的记载确实是高低起伏很精彩，从他们十个支派聚集在示罗准备去攻打他们，到后来他们暂时按兵不动，先派遣 代表团过去调查，那么结果发现事情并非河西的人所以为和指控的那样，他们双方的动机都是为了要维持他们的信仰，保持双方的合一，所以最终让这个竹坛的事件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我们可以从河西这个应许之地他们所住的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回应看到，河西支派的人也看河东支派的人是他们的弟兄，是与他们一样同样具有同样身份的上帝的选民，他们是同属于同一个的信仰的群体。而河东两个半支派恰恰也是为了保障他们将来后代子孙能够被河西支派的人所认可和接纳，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竹坛的行动。这个行动引起了河西支派人的激烈的反应，但是他们双方所表明的这个心意是为了对信仰群体的合一与和睦的这个努力。虽然他们曾经发生过不快，但是他们愿意沟通，他们一同来面对，结果就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得到了完美的解决。那么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误会啊。那么第三个的学习就是沟通和再沟通啊，就是沟通的重要性啊。所以当上帝的子民中间出现一些争议的时候啊，那么这里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可以来效法啊。这约书亚记这里记载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例子，怎么样来 settle 神的子民之间如果有一些的争拗的时候怎么样来面对。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啊，也有很多失败的沟通的例子，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所罗门王将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罗伯安。当时传给罗伯安的时候，当时还是有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就来找罗伯安，请求罗伯安可以减低税负，可以让人民的生活的负担可以轻一些。而这个年轻的王罗伯安不懂得沟通，完全不懂得沟通，就对这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对他们说，他说我的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我的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来打你们。那这是罗伯安跟十二支派首领的沟通，那么这个事情之后又导致了整个以色列国一分为二，王国的分裂，这个就是一个失败的沟通。而河东河西支派之间的沟通的做法是一个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当神的子民之间出现争议的时候，首先我们不能够贸然单方面的采取行动，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漠不关心，以为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河东支派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我们最多为他们祷告就好了。那在这一点上以色列人做得非常好啊，他们对河东两个半支派的竹坛的做法他们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而且把这个事情视之为他们生死攸关的一个大事情。所以在他们正式行动之前，他们差派了祭司腓尼哈和十个支派的首领，他们一同前往这个地方去实地调查，去查问清楚再怎么样再决定如何处理。那么他们这一个的做法实际上跟新约里面的教导是一脉相承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主耶稣也教导怎么样来 settle 神子民之间的这个信仰群体之间的一些的冲突。主耶稣告诉我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有过错的弟兄，那个做法他说你应该直接去沟通， 若是他一个人不听的话，你要再带一两个见证人去，两个人、两三个人去沟通。如果还是不听的话，就交给教会处理。如果教会他这个人再不听从教会的话，就看他如外邦人一样。那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沟通的方式。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态度上有带着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弟兄姐妹的爱啊，我们宁可自己受一些的损失，也要挽回弟兄姐妹，令他可以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正如这个代表的领袖菲尼哈，最后代表以色列人对河东两个支派所讲的那样，他说：“你们可以在我们中间得地为业，只是不可以背离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坛以外，为自己另外筑坛。”而河东支派的回应很清楚，说这个坛不是为了献祭，不是为了敬拜，而是为了见证，是为了证明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他们中间的误解，因误解而冲突，现在因为沟通而和解。那么河东河西两个支派的人，他们在信仰上重新合一，那么双方都皆大欢喜，荣耀归给上帝啊！好，最后我们可以用一个结论呢，我们一起来啊，读出这四句的话啊，是我写出来的四句的话，我们一同来读这四句的话，结束好吗？我们一起来啊，预备起啊！误解不可怕，沟通价更高，合意要维系，荣耀单归他。好，我们感谢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将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发生的事情记载在约书亚记的二十二章，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心意。若我们当中有误解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可以心存谦卑，可以愿意去彼此的双方的沟通。主让我们心存谦卑去沟通的时候，主你和当中来大能的做工，让这个误解可能够被 break 掉，然后我们就可以来重新建立主你的合一，因为合一实在是主你自己的美意。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自己的美事，让这个的误会最后可以得以和解，变成一个双方的合一。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来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也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主，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保守了我们。我们同心的交托祷告感谢，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